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凌云。
今天凌云牧师和永恩要继续和大家聊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讲到连续的时候，主要就是说你能够真正的进入到一个人的生命中，去了解这个人他的心灵的感受，他的喜怒哀乐，你能够设身处地的去感受他的痛苦，他的悲伤，他的需要，他的问题，然后愿意尽你所能的去帮助他。
是
为什么在马太福音25章耶稣非常的严厉？耶稣说什么呢？当他再来的时候，审判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你是如何的对待那些的弱势群体，饥饿的人，口渴的人，赤身露体的人。当神把这些有需要的人带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是如何回应他们的需要，如何的对待他们？耶稣是根据这样的一个标准来审判万人哦。
是。
意思就是说，当神把一些人带到你面前，要你去关心，要你去照顾，要你去帮助他们的时候，你视若无睹，你见死不救，你不连续这些人，你也必不得连续。圣经中不是有这样的一句话吗？雅各书2章13节，
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
为什么主耶稣会这样严厉的审判那些没有怜悯之心，没有连续之心的人呢？你们过着自私自利的生活，冷漠无情的，毫无爱心，自我中心的生活，对于这个世界上许多有需要的人，许多忧伤痛苦，心灵破碎，人生绝望的人，你们毫无怜悯之心，置身事外。所以将来当耶稣要审判世界的时候，就会把这些人都在马太福音第25章41节到46节，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人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你看，那些有连续之心的人和那些没有连续之心的人，他们永恒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没有爱心，没有连续之心的人要往永火里去，永远的受到刑罚。但是那些有爱心的人呢？马太福音25章34节到40节，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有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你看，这些有连续之心的人
往往都还不觉得自己在连续他人。
对，
他是做的那样的自然。
是的， 真诚的爱心的流露。主耶稣对这样的人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一个有爱心的人，一个有连续之心的人，将来在神那里要得着神极大的赏赐。耶稣说啊，你们即使把一杯的
凉水
给一个小孩子喝，你们都会得着奖赏啊！不要说你们用你们的财物啊等等去帮助很多有需要的人。你看凌云啊，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人啊，是我这一辈子绝对无法忘怀的人，他们是我生命中的恩人贵人。当我那几年失业，经济拮据，生活非常困难的时候，每个月要交房租，各样的开支，每个月几千块钱。我还记得有一次明天要交房租的，今天晚上还没钱，教会的团契的弟兄姐妹一群人来了，就带给我们一个红包。有一次要交学费了，还少1000块钱，有一位弟兄约我去吃午饭，吃完之后就给了我1000块钱。我们的孩子要念大学，当时还没有绿卡，我们的学费和外国学生的学费是一样的，是本地学生的学费的10倍，他们交10块钱，我们要交100块钱，
是
这样的学费我们怎么付得起？但是我的妻子坚持要让我们的孩子继续的读书，虽然每个学期只修一门课，都要继续读，不给他们停。有一位弟兄，每次在我们孩子开学的时候，就给我们的孩子1000块1000块，一直的帮助我们。当我们负债累累，那几年用信用卡向银行借钱，到最后呢，利息越来越高，债台高筑，永远也还不清。但是我当时的老板就对我说，他说，你为什么不买房子？你这样每个月付房租啊，很浪费钱，你应该买房子。我说，如果我有钱的话，我早已经买了。他说，没关系，我借你钱，借你钱让你能够把首付先付了，我借你钱不收利息。结果因为银行看到我们的信用卡还欠很多钱啊，都不给我们贷款。我的妻子跟我说，我们再去找老板跟他谈，让他把这一笔钱6万块美金哦，先让我们来把那些高利息的债务还清。我的老板他们夫妻非常有爱心，好的，没问题。结果我们才能够很快的把很多高利息的债务还清。最后呢，我们用了2年半的时间再把这6万块钱每个月2000块还给这个老板。如果不是他当时出手救我们，我们到今天恐怕还是负债累累走不出来。为什么有人要把6万块美金白白的不收利息的完全借给你呢？
出于爱。
出于爱，你不要说6万块啊，有些时候你要开口向人家借1000块2000块，没有人愿意借给你啊，他们还会批评你，会论断你，会攻击你啊，对吗？
是。
但是呢，他主动的要把6万块钱借给我，还是美金。这是什么？心中有连续有怜悯的心。我说这样的人啊，在我的生命中我忘不了他们。我们的干妈每年都给我们寄2000块美金圣诞节的礼物。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啊，神真的会为我们预备很多天使，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来关心，来陪伴，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走过来之后呢，我们的生命求神帮助我们也有那颗连续人的心，也有那颗怜悯人的心，对吧？
是啊，
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去关心和帮助。
是的，牧师，因为您讲过的这几个故事啊，您也一直不断的在拥抱每一天的节目中常常和我们分享，足以让我知道你永远忘不了这一些在你生命中的贵人。在这里我也很想做一个见证，就是我被连续和被怜悯和被爱的那一个案例。当年我从海外回到了中国哈，继续我的工作，但是当时由于环境的转变以及各个方面一些变动，我整个人就在一个很低谷的一个状态中。就在那一个时期呢，我就认识了一位美国的姐妹，她是一位大学里面的老师，她有一个小组，她也带着许多刚信主或者已经参加工作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经常一起来学习圣经。那一次呢，我的一个好朋友就带我去了他家，我就这样认识了这一位姐妹。这位姐妹看到我的状况，她心里就生出了怜恤，但这份怜恤她并没有让我觉得她在可怜我，她反而是用一种像妈妈像姐姐那样的爱来爱我。 他就说他一见到我他就喜欢我，他说我们一定能成为好朋友的。接着呢，他就以让我教他中文为
借口
为借口，他每周三都会来我工作的地方找我，我们就一起吃饭，然后呢一起来学习。但是在那段时间更多的时候都是我向他倾诉，他在倾听，所以学习的时间反而被压缩了。他为着他学中文还要付我钱哦。
是，他是刻意这么做的。
对，他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来陪伴我，但是他为了不让我察觉，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借口，并且还要支付学费。
因为如果他直接把钱给你，他知道你不愿意接受的。
对，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也不缺钱，工作是稳定的，但是他只是想来，因为我们原本没有关系嘛。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这样的一个理由可以每周都能见面。对，其实我们周末还会见的，但是就这样他可以创造那样一个机会单独来见我。就这样不知不觉他陪伴了我好几个月，
是
我们之间的友谊在加深。我觉得我当时有很多烦恼的事，我是没有办法和我身边可能也关心我但是不信主的这些朋友倾诉的，但是因着他的那一份真诚和那份爱，我就特别愿意和他分享。他也有特别多的智慧，还有那一份宽厚的心来倾听，来用神的话语来安慰我。所以我很快我整个人的状态就转变了，也在参与他团契的过程中，也在不断的看到他生命中那一些美善的部分，我也愿意像他一样去学习爱主，去学习爱人。
是的，是的。
因为这一位温柔天使的出现，我后来能够更多的爱主爱人是跟他分不开的。只是很可惜的是，可能这位天使太美好了，就在我们相识三年以后吧，他就因为心梗被主接走了。
是，
但是他在我生命中的影响永远不会抹去。
是的，是的。
对，
所以有一句话说什么，要把我们的良善和仁慈刻印在人们的心目中。
是
啊，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在这个冷漠无情的世界上啊，在这个自私自利的社会中，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长存一颗怜恤人的心。
是，
当我们懂得常常去观察去留意别人的需要和感受，愿意常常尽心尽力的去连续怜悯别人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将会充满喜乐，充满一种深邃的喜乐。特别是当那日当神要审判世界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进来，你们进来享受从创世以来就为你们所预备的那美好的天国。
没错。
哎呀，那个时候我们的喜乐啊，难以言喻啊，对吗？
阿们。是的。
好，我们再一次的呼吁和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对人充满怜恤的人，让我们能够懂得如何常常的去关心别人，怜恤别人，帮助别人。
阿们。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好，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是永恩。
我是凌云。
主啊，伸冤我重罪的遮掩，是何等恩典能够得服你眼，在你面前我喜乐能永远，草虽枯萎却必生长你面前，在春去秋来。